姐妹们，早上好！所以很高兴又看到大家哈，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不容易见面，我们都是在 Zoom 上哈，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样子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感觉到很亲切。上次呢，我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在婚姻中啊，如何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大能，胜过自我中心，胜过老我。胜过那个罪我。那婚姻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自我为中心，它会影响着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建设，也影响着我们婚姻的幸福。所以这个自我为中心哈，是我们婚姻中哈一个最大的敌人。不仅是婚姻中，它也是我们生命成长中哈，我们是首先要来对付和破碎的。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婚姻哈，这个第一战场来破碎我们的这个老我。那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哈，这样的一个爱的盟约啊，我还是延续着我们做主门徒哈，做主门徒。那我们现在来回到看看，在家庭中我们怎么样的做主门徒，未来我们还要看到在职场中怎么做主门徒啊。我们先来一起读啊，读一段经文哈。我们主要的经文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哈。啊，我来给大家读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呢，这是啊，婚姻当中基督徒我们称为盟约，这样的一个爱的盟约，我们要从爱的盟约、爱的誓言和爱的尾声来看这个婚姻的盟约。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圣灵也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你的话语。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的婚姻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征战，是吧？愿你帮助我们，愿你来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首先来看哈，婚姻是神圣的盟约哈，神设立这样的一个婚姻。从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个意识到在人的生活中需要婚姻的，并不是亚当，并不是人本身，而是神。是神首先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亚当量身定做了哈，从他身上的肋骨取下来，造就了夏娃，领他到亚当的面前。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啊最关键的一点哈，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神设立婚姻，他也在婚姻其中。神在婚姻中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哈，他是一个主导的角色。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中间哈，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箴言二章十七节讲到，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在中文的圣经中哈，特别把这两段经文翻译成盟约。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哈，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婚姻的观念呢？就是盟约的观念。这样的盟约的观念哈，是指夫妻二人所立的约，也是他们到神面前来立的约。所以我们简单的如果来理解盟约，就是在神面前男人和女人进入婚姻的约定，这是个一生一世的决定。 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约定哈。但是在我们今天哈，婚姻的来看哈，婚姻带给人很多的好处，解决了人的孤独，女友帮手，然后让你经历爱情的浪漫，又可以享受神赐予的性的欢心。在里边你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男女相伴的美好。但是呢，现在的这个世人呢，越来越只想要到这个好处，但是呢，不想要在婚姻中的责任、委身、忠贞。那更重要的是，神在婚姻当中哈，也放上了他神圣的使命。但是现代人呢，就是说，我这些不要，我只想要婚姻的好处。所以从创世纪这个经文我们就能看到哈，那基督徒要明白了哈，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它不是社会文化的发展的产物，它不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然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核心的价值观要调整，要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现在越来的人不想这样的一个结婚，只想有性的关系。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同性的婚姻呢，也走上台面合法化。离婚呢，也越来越是普遍的事情。所以人类呢，在改变这个婚姻，在改变这个婚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重新设定这个婚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哈，从人类的开始，结婚就不是一个私人事件，是神设立的这个婚姻。那我们看看哈，现在的人哈，他们的婚姻的观念都是什么样子呢哈？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偶像般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没有感情了，预期互相折磨，不如趁早分手，好像是很有道德感哈，啊，很有责任感，是为对方着想。但是这个盟约哈，就告诉我们哈，基督徒的婚姻不是感觉的婚姻。虽然神给了人谈恋爱时哈那种浪漫的来电的感觉哈，但是婚姻一生的持守呢，却不是靠着这种化学反应。而现代的电影哈，好莱坞的电影，拼了命的把人往这里带，让你觉得你如果在婚姻当中哈，如果不能感受到这种浪漫的激情的话哈，你的婚姻一定出了问题。他让人在追寻这个虚幻，在以弗所书二章的讲到时候哈，那背后有那个撒旦魔鬼在控制这个社会的风俗。那这里社会的风俗在改变，这是撒旦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诡计，他在欺骗你，他让你寻找那个虚幻的偶像般的爱情。与此同时哈，现代的择偶观哈，待价而沽。为了讲这篇道哈，我又去看了一下这个啊，原先看过的一个节目哈，国内有个叫《非诚勿扰》哈，啊，新相亲啊，这那在这些节目中，如果你原先看到的话哈，你就看到现代人的择偶观哈，去到那里的人都是什么呢哈？那女孩子都是很漂亮的，但是哦，高挑的身材，男士呢？事业有成，有钱，英俊，出国留学，或者已经年薪达到几百万了。那你如果没有这样些的条件哈，你去到那里哈，你只能做陪衬的。啊，下边的人可能就会笑你啊，你怎么可以能找到，来到这里来找到这样的一个配偶呢？所以学历、房子、车子。我在深圳的时候，深圳就有一个公园哈，很多父母哈，大龄青年结不了婚，然后父母呢就去为他们的这个儿女找他们的伴侣，每人一个小纸板，上面写的条件，我的女儿多大岁数啊，在什么地方工作，现在收入多少，有没有房子，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大学毕业，研究生，博士，要什么是国营单位，私营企业。所以我们看哈，全是把这些这样的一个待价而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双方彼此衡量。 这个婚姻啊已经变成一个消费的观念。我们在家庭里我们都知道儿女就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消费的观念啊，不管他这个好不好，我们都不能把它像产品一样啊说退货。婚姻也是一样，婚姻不是一个消费的观念。但是现代人的婚姻啊，我对美国的婚姻文化还是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知道华人的婚姻文化啊越来就是待价而沽，是一个消费的观念。所以现在的这个婚姻的观念是什么呢？哈，就要有优惠的物质条件，然后再加上一见钟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怪乎越来越多的人哈都不敢结婚了哈。啊，他们也会自怜哈自己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幸，要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婚姻的梦想。现在的婚姻中呢，也追求自我实现哈，或者人的追求也很简单哈，我的。自我实现我并不是很伟大，我的自我实现呢可能就是快乐就够了。但是当婚姻中他觉得我不快乐的时候，很多的就是会这样的，两个人都是有条件的付出，当天平不再平衡的时候，双方都认为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想再给了，而婚姻就来到了死胡同。那我们从看到第一个婚姻来说，这个盟约不是追求自我理想的婚姻。第一个婚姻的目标，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把这个园子交给他，要他管理看守看好这个伊甸园，这是亚当的任务。那夏娃的任务呢是什么呢？亚当独居不好，神要为他造一个来帮手，成为他人生的伴侣，帮助他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伊甸园的托付。那几十年前传统的婚姻观念，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就是从一而终。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往往对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观念相吻合，所以教会呢并没有感受到这方面的冲突。但是呢，今天教会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观念所环绕。不仅如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在这方面充满了伤痛，也已经进入到这种离婚又再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其实在心里就很就心里就会发出呐喊，我们要守不住了，神啊，你设计的婚姻为什么今天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求你来帮助我们。那以弗所书5:24讲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基督无条件的爱他的教会，那教会呢无条件的顺服基督。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观念保罗告诉我们要进入到婚姻当中，婚姻当中双方也都是无条件的付出。所以这个盟约的观念就是一个不强调自己的权利。圣经衡量爱的标准就是不是你得到多少，而是你付出多少。即使从不信主的人的角度来看也证明这样的一个付出呢是婚姻的健康。如果两个人在婚姻中都不索取都给予的话结果呢就是双方都可以从婚姻中得益，然后幸福率也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看几种爱说若怎么怎么样我就爱你，若你这是第一种爱如果冯金对我讲说齐勇若你讲到好我就爱你，这是有条件的爱然后就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爱你，冯金因为你很温柔所以我爱你。所以这两种爱都是有条件的当我讲的不好，讲他不再温柔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再持守着爱呢？最后一种爱，虽然怎么怎么样我还是爱你。这第三种呢就是盟约的爱，虽然你很软弱虽然你有问题，虽然你不可爱，虽然你有错，但是呢我还是爱你。 虽然你并不怎么那么爱我，但是我还是爱你。那只有这种爱呢，才能让婚姻呢持续终生。我们想一下哈，婚姻的生活哈，就是高高低低，常有感情冲突。从20岁到60岁哈，想想哈，如果再到80岁呢哈，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你了。谈恋爱的时候，年轻漂亮，英俊潇洒，然后现在呢，你再看你的配偶，很多都是婆婆妈妈，谨小慎微，然后你常常看到的就是那个非常固执的他在你的面前。即使结婚第一年哈，你就会发现你的配偶是那么的陌生，他已经不是你在谈恋爱的那个人。所以你如果说婚姻就是有条件的爱哈，那这样的爱没有办法持久下来。盟约的爱就是不管那个人表现如何啊，我仍然爱他，我要着为着他的益处，不是自我为中心，这是一生之久的委身。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神在其中，婚姻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是三个人的事。所以神定下了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就是这个舍己的爱。我们读罗马书5章6节是这样讲的哈，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还包括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都讲到我们是不可爱的人，但是神却爱我们。圣经中有讲到完全的爱，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爱不可爱的罪人，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应用到我们的婚姻当中。这就是神所定的婚约。所以如果当我们这样来思考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哈，福音和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盟约是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两者都与另一方的行为无关，并且最重要的是哈，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应许哈，是我们婚姻这神圣的盟约可以实践的一个基础。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信守盟约，就是因为神他守约是慈爱的爱，他不放弃的爱，然后他的应许呢成为我们的依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婚姻将成为不可承担之沉重，而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就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的大能，然后也需要忍耐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基督的徒的婚姻是实践了这样的福音，它是福音的一面镜子。这正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奥秘，神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借着福音彰显出来。当两个人彼此守这样的一个盟约的时候，世人从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神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爱，福音的真理。然后借着这个福音呢，借着这个婚姻呢，福音的真理就向世人见证传递出去。我们常常哈把这个不能离婚哈当作律法，确实是律法，旧约是确实是这样规定的哈。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福音这个伟大的使命在我们的婚姻里？当主耶稣说哈，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就想哈，这就是对我们的束缚，好像就是要我们不快乐。但是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婚姻所表达的真意，它的使命的话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他要如此这样的来要求我们。那当我们讲唱那首盟约这诗歌的时候啊，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就是嫉妒的神，他不要我们有其他的神，不要我们拜其他的偶像。所以他这种观念呢，也放在我们婚姻 配偶的双方彼此的忠贞和忠诚上面。在婚姻当中，他就给我们设立这样的一个唯一的，你忠贞忠诚可以享受你的这个性的快乐的伙伴。所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福音，它是彼此映照的，它也放了神伟大的使命在里边，它也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爱在里边。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呢，就是要把这样的爱表达出来，这是神圣的爱的盟约，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婚姻的盟约是在神面前爱的承诺，爱的誓言。今天呢，世人呢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哈，到底还有没有可能一生一世彼此相爱的婚姻？这个答案哈，对我们的父母辈来说并不难哈。我们的父母大多呢，他们都持守在一生的婚姻当中，当然他们没有，很多都就是没有信主，他们没有盟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呢，他们就知道他们道德的观念里或者社会的强迫他们呢，他们没有婚姻的啊后门。那我爸家哈有哥三个，姐妹两个，没有一个离婚。但是到他们下一代呢，就是九个周姓的后代哈，男的和女的，有五个离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婚姻哈，这个社会的婚姻已经进入了何等一个这样一个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在社会呢，它是一个今天呢哈，我们在社会呢，我们要这个婚姻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使是基督徒哈啊，我们也难免。所以我今天哈，我觉得我传讲这个主题呢很有难度，那也有伤痛。我的目的呢不是要论断大家，但是要大家来看到哈，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神的心肠。我们要把神的心意带到我们当中来，然后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带上去。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俗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征战守住我们的婚姻？那当然这个答案呢，就是在这个圣经中关于盟约的婚姻这样的一个概念中找到哈。盟约是神与人之间最严肃的约定哈，盟约与合约不同哈。合约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像一个做一个合同似的哈，啊，如果另一方没有完成啊这个约定，就是毁约。我给你300块钱，你给我换轮胎，如果不给我换轮胎的话，我就把300块钱收回来，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盟约中的婚姻呢，却不是这样的，神在其中，然后神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在神面前互相说出誓言的时候哈，这是一个神圣的承诺，任何的人生风暴呢都不能拆散我们。记不记得在婚礼的誓言哈，通常是这样说的，在上帝以及今天来到这里的众位见证人面前，首先是上帝，然后再是众人，我某某某愿意娶或嫁某某某做我的妻子或丈夫，下面是关键哈，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远。无论每个人婚姻的状况如何，当时在发出这个婚姻的承诺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出自真心的。但是在实践的时候大家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这里这个婚姻的誓言包括了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它包括了所有的情况，最糟糕的情况，你的配偶瘫痪在床不能自理，要你终身照顾，甚至你的配偶背叛了你，他悔改要求你的宽恕，这是逆境，这是忧愁，这是人生最大的难处。 那也包含了你可能飞黄腾达，你有很好的条件哈，说可以另觅新欢，再攀高枝。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誓言呢，就是当所有的这些都发生的时候，我对我的配偶呢，都是不离不弃，我仍然接纳他，我仍然爱他，我仍然对他忠心。这是一个圣洁的又神圣的，当在婚礼当中，我们不仅是对着人，也是对着神的。当你做这样的誓言的时候啊，神肯定是喜悦的，因为这就是他在婚姻中的心意，这不只是说说而已。那你要尽你一生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圣经中就讲到还愿，是不是？哈拿撒母耳的母亲怀孕，就把撒母耳送到这样的一个圣殿当中来侍奉耶和华，这对于一个母亲是多么的难，但是他仍然来到神的面前来还愿，因为他知道神不仅在那个他做誓言的时候认真听，神也在看他如何还这个愿。我们这一代人哈，没有很多没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交换誓言的这个婚礼哈，我和枫晶没有做过哈，所以也就很对不起他哈。我们挺羡慕查理和许贤的，他们在国内结婚，那我想是没有。然后到了美国呢，他们在那边的教会哈 ，Community Church 哈，他们特别举行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婚礼哈，基督徒的婚礼哈。现在我想起来哈，我觉得这样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有个很好的仪式。然后在他们一生当中记着他们在神面前所发出的这个誓言哈，是很令人羡慕的哈。我们很多人在我年龄在国内结婚，我们传统的婚姻我印象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誓言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在心里有这个誓言，因为新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了婚姻的真意，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就会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的承诺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我们的所事，神是爱，我们也去爱，我们的父亲这样，所以我们也这样。这样的承诺代表着信心，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是因信才说话，我们要去实践。那这样的一个承诺呢，代表着我们依靠神的能力，愿意尽心尽力的去实践。那这也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和热情，我们愿意去征战，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的爱的仆人，神在我们的一生中放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承诺呢，也代表着相信神会让我成长，也让我的配偶成长，我们在他里边一起成长，我们可以在爱里得胜。所以这样的一个承诺哈，代表着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但是大家要明白的哈，这样爱的承诺并不是被动的哈，没有人强迫你，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果。当你在向你的这样的一个配偶来在求婚的时候表达的时候，是你甘心情愿的，没有人强迫你，神也没有人强迫你，你是自由的。这不是神给你的束缚，这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应有的样式，也是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彼此来承诺。那这世界呢，似乎也有这样不信主的夫妻哈，他们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哈，成为人们羡慕歌颂的对象哈。他们是靠着良心和公义的引领进入了这样的关系，在不自觉中他们实践了这样放在他们心中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不信主的人也仍然有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婚姻当中去，他们可以做到，基督徒就更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教会的教导，肢体的鼓励，我们有专门的婚姻的辅导，有那么多的属灵的书籍。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是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让我们靠着他可以成为圣洁，有能力做到。所以有句话讲得非常好哈，神并不是在寻找信实的人，而是那些愿意来依靠他信实的人。神在寻找依靠他信实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信实，但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可以让他的信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约翰福音13章1节讲到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这是主对他的门徒的爱的承诺，虽然他们又迟钝又不明白，然后又争着做领袖，但是呢，主呢就是承诺以委身爱他们到底。所以我们从第二点看到哈，婚姻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情，神在其中，然后我们面向神发出誓言，彼此做出承诺。然后第三点哈，我在讲是对神爱的委身。那夏娃呢，不仅仅是从男人的肋骨取出来的哈。2章24节创世纪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他们的亲密关系哈，超过这个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你的老铁还是所谓的闺蜜。然后彼此委身呢，超过他们同父母的关系，也超过他们同儿女的关系，成为最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华人最大的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同父母的关系或儿女的关系往往超过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夫妻就是那都是我们的优先，但是呢，夫妻我们往往排在最后。但是神不是这样看待的，神要他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两个人离开原先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父母，成为一个新的家庭，新的联合哈，这个约的要求是很高的哈。我们看有很高的条款，那不仅是性的忠贞，经济上、灵性上、人生的目标合而为一。所以这里讲到联合，讲到成为一体。亚当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人生的使命哈，他需要帮手，最好的帮手呢就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最亲密的人生的伴侣。不仅是他心灵的伴侣哈，以他一生使命的伙伴，一生使命的伙伴。婚约呢，是两个人人生关系里最高的委身，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爱人的关系是最高的委身，也只有他时刻不停的陪伴着你，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婚姻的誓言很美哈，但是它没有魔法。如果你不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哈，去建设，多半就走不长。这就如福音一样哈，告诉我们有荣美的添加。但是如果我们不效法基督，成为主的门徒，然后走上生命的道路，耶稣是唯一的真理，真理生命道路，你要走上去。如果不这样，我们到达不了这里。那真实的信心呢，就是要让我们去实践。那感人的誓言呢，需要在每天的琐碎的生活当中啊去活出来。盟约要求我们承诺，有这样的誓言，然后这样的一个誓言呢，要求我们去委身完成。当我们去委身的话哈，那一个丈夫或一个妻子就他们的生活就一切都步入正轨。如果他们真心的委身的话哈，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知道婚姻建设中有很多很好的方法哈，这些都帮助我们沟通、鼓励、聆听、饶恕、爱的语言哈。但是委身呢，是这一切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委身的话，这些方法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但是如果我们委身的话，这些 方式呢，可以我们持续忍耐的去使用。再想一想我们父母辈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哈，他们很简单，他们完全没有我们现代婚姻的所有的这些祝福的工具，也没有人培训他们，他们最简单的这个法宝哈，就是卫生，无论是自愿的也好，被迫的也好。但是当他们到60岁上七八岁的年龄哈，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卫生就结出了幸福的果子，卫生成就了他们的幸福。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婚姻中有一段时间是会有征战，是会有挣扎，但是当你卫生的时候，你可以越过去，可以走过去。那我们常见的问题是哈，这个配偶不是神给我预备的，我选错了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卫生。那在结婚前呢，我们就要好好祷告，寻求他是否是神为你预备的。结婚后呢，他就是神为你预备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会有错，我们可能会选错，但是没有神的允许呢，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因着自己的私欲，因着很多的不是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带着很多的私人的动机和目的，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配偶进入到婚姻当中去。所以婚姻中我们有很多的挣扎，这都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动机不纯有关系。但是别忘了哈，神可以将这些坏事变为好事，万事互相效力。什么样的时候让它变为好事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爱神，你来到面前悔改，你来祷告求神帮助你的话哈，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然后又可以好好的委身在你现有的婚姻当中去。那对于已经离婚或再婚的弟兄姐妹哈，我没有什么智慧的建议哈。有一点，没有什么罪可以大过神的恩典。我们在他的面前悔改，我们现在我们要按照他的话语牢牢的守住我们的婚姻，过好我们的生活。那我这样讲哈，也是很伤痛的，因为我们很多婚姻的难处就如泼出去的水没有办法再收回来。如果是人的话，我们就是不停的懊悔懊悔，但是在基督里，在神的爱里，他接纳了我们，他让我们在他里边有盼望，他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是没有信主前结婚的哈，所以完全没有选择配偶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哈，所以我以前就说过哈，我是瞎猫碰上了美人鱼。那冯京师母呢哈，在家里和属灵呢都是好的帮手，但是呢，我的婚姻并不是一帆风顺哈，也是在破碎中走过来。如果没有主，我和冯京都说过，我们的婚姻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我也知道神在掌权，他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让我进入了一个婚姻，他也见我在婚姻中经历老我的破碎，我也吵过架，我也往墙上砸过东西。今天早上女儿还在跟妈妈来谈论一个婚姻的事件，还记着爸爸妈妈有一场大战。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们从婚姻中走过来。但是神的爱呢，就环绕着我们。有些人不能委身哈，就是要在婚姻中就是寻找这个爱情，所以一个失败再寻找下一个爱情哈。但是婚姻中最美的不是这个虚无缥缈的爱情，如果你这样寻找的话，就是一个心碎接着一个心碎。然后你们问我我是如何知道的哈，我又没有经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靠不住， 但圣经说的话是很严厉的。但你如果我们看到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好看，我们要叫温柔，我们看的都是表面的，都是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满足。但是呢，我们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无知的陷阱当中，我们在寻找一个偶像，在寻找一个永远不存在的一个爱情偶像里。你可能觉得啊，在我的婚姻中如果换了一位，可能有我比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偶。但是告诉你，没有，因为神把最好的给你。你自己的问题不处理的话，你的婚姻就永远是这样的糟糕。所以你就要委身在你现在真实的配偶当中。这个真实的配偶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待在你身边陪伴你，但是却是那个落显木讷的那位，就是真实质朴的那位。在这个婚姻的长河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夫妻相伴，互相厮守，彼此爱护，度过一生。我的父母一生磕磕绊绊啊，年轻的时候他们有过幸福的时候让我很开心，他们也有吵架的时候让我很伤心。但是我的爸爸呢，老年生病那我的母亲呢就坚定地陪伴着他，甚至帮给他买车，学开车，带他去旅游，甚至他透析还在带他美国来旅游。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想着办法让他开心。对他来说，对我的爸爸来说，也对我们这些儿女来说，这是人生最美的回忆。当你在人生最后的时候这个最美的回忆呢，不是在你工作的办公室里，或是你曾经的浪漫，都不是，而是在你的家里，在你患难的时候与你不离不弃，在你人生高高低低的时候忠心陪伴你那位配偶。这是世上最美的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浪漫的爱情都与此相形见绌。委身呢，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也不是呢我们不冲突，我们在磕磕碰碰中这个委身就更重要。他们彼此忠心向前这个委身不仅仅是不离弃，不仅只要和谐无事它还包括下面这几点委身帮助对方成长我愿意委身去帮助配偶成为合身心意的人没有人呢会永不改变，要不是就是越来越自我中心要不就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真实的改变呢是神的大能但是呢我们可以寻求在其中神如何使用我帮助我的配偶。我们可能想太难了，我还作为一个旁观者吧我每次想改变他的时候都要吵架，但是神还要使用我们，不是我们改变他，是神改变他。别忘了那我们虽然有盲点但是其实我们对配偶的盲点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他需要在哪方面成长，但是使用的方式就是要常常鼓励对方，感谢他帮助你所做的，求神让你使用积极的他可以接受的方式鼓励对方胜过自己的弱点那男人的这个委身呢就是要爱惜对方，疼爱对方，让你的妻子成为你的好的帮助者。那女人的委身呢就是要顺服你的丈夫，尊敬你的丈夫，让他成为家里的头。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委身彼此的委身，女人做好帮手，男人做头家里领袖，都是不可能的，需要我们彼此委身来建造所以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做什么可以帮助我的配偶呢？我觉得我这方面是很差的我最近几年好像才会有些思考，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冯婷常常跟我讲我什么可以帮助你他什么可以帮助我。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想到你什么可以来帮助你的配偶不是说你只挣钱养家不是说你只是做饭，你特意的来思考你如何可以帮助他。那我们委身的第二点，借着婚姻使自己成长我需要不轻易发怒，我需要忍耐，我需要学习舍己， 我需要倾听配偶的建议。当我在婚姻中看到自己需要成长点时，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也往往是婚姻中最难的一点。当我们在看到婚姻中的难处的时候，都是对方需要改变。我还好了，我还好了。虽然我可能也有问题，但是对方改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马太福音七章就讲到，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婚姻中自己要寻求改变，去掉自己的梁木，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习惯于放大配偶的问题，然后缩小自己的问题，实际上自己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委身呢，你要在婚姻中委身，自己要去成长。第三个委身呢，是委身于人，委身于神。那蒙约的婚姻观呢，就神在其中，他是活神，他是信实的和良善的。所以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他给我们预备的都是好的。那即使坏事的话，他也让我们来学功课。所以如果你相信神的良善的时候你才可能真正的委身。当你怀疑神的良善的时候你的委身几乎不可能。你可能就想逃离这样的一个婚姻。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敬畏神，爱神。婚姻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委身于神，做主门头，然后我们才能委身于配偶，也能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盲点。当然最理想的婚姻就是双方都一样的委身于神，你的配偶与你有相同的理想、志向、人生目标。中国人的话就是伉俪夫妻，是朋友，是战友，更是陪伴你一生的伴侣。然后他知你，他懂你，那就是最美的婚姻知你懂你这个社会上常用但是我们要用在基督里，知你懂你。盟约的婚姻呢，就是这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两个人在里边不断的一起成长，一起爱主，一起侍奉主，是同心合一的联合。但能达到这个最高境界需要你先走出一步，需要你先来委身，不是要求配偶来委身。那当我们在这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不能委身的原因当然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罪就会阻挠你的委身。你会怕失去自己，怕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怕委错于人。如果我们认定婚姻有后门的话那委身只是一个选项和试验。到一定的难处的时候，有人就会说我已经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所以可以离开了。这么难就离开吧，离开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都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逃避的观念。当上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又会把它带到下一个婚姻当中。所以这也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撒旦的诡计就是说结束这段婚姻，重新开始，你就都好了。但是因为我们在信仰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婚姻的难处最本质的就是我们生命的难处。所以它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没有快餐，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对神的委身，一生对你的配偶的委身，一生爱的委身。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盟约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委身的时候，其实你在委身于神的爱当中。那在现实的生活中即使最敬虔的基督徒也会面临如下的危险如果没有婚姻的建设和沟通即使你很爱主，你很愿意读圣经，你很愿意服侍，但是日积月累的伤害和疏离，积重难返，那这样的婚姻也会面临危险约翰威斯理我们都知道，他是殉道会的这样的一个开拓人，他是一个敬虔伟大的属灵的伟人，但他的婚姻当中呢，确实不幸。他娶了玛丽，但是呢，因着他的服侍 非常的忙碌，那是殉道会刚开始兴起，所以到处走，传讲，所以他没有时间跟玛丽在一起。而玛丽呢，就非常的生气，就很气愤。然后玛丽呢，也这样的也嫉妒他在外边哈，就是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进行着服侍呢，跟这样的一个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哈，约翰卫斯理呢，他并没有花时间来跟他的妻子哈来沟通，来安抚他，或者要消除他的忧虑。我并没有说约翰卫斯理犯罪哈，没有犯罪，他是很伟大的属灵的伟人，我也没有论断他的意思哈。但是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哈，他的婚姻后来就是他们就是始终是啊分开的。所以我在想哈，约翰卫斯理是不是应该像保罗一样，神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单身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他却错误的进入到婚姻当中去。那这个我不知道哈，这是我想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案例呢，让我们看到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如果我们的婚姻不彼此建设哈，即使我们都很爱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我们又会有很大的挑战和盲点。当我们在婚姻当中长时间不沟通不建设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会进入到什么呢？没有感情，没有同心，没有聊天，没有硝烟，只有领战。两个人的心不是唯一，不是在一起的。那或许呢，是为了孩子，或是为了经济上的需要，或者也是外部的压力在维持，或者说神让我们不能离婚，那我们就这样的守着吧。撒旦也会使用另一个轨迹，就是让我们的婚姻进入到死亡婚姻。这种婚姻在这个时代甚至在教会也并不少见，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并不是说死死的守着，我们是在建设中，在爱中来彼此建设，守住我的婚姻，不是进入一个冷漠的婚姻当中去。这也是撒旦会使用的一个伪计。那作为一个男人哈，外在的试探会突然来临，作为妻子或者你和你的丈夫要常有这样的沟通。那即使一个幸福的家庭哈，男人是更容易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当中跌倒失败，所以也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委身呢产生更大的危机。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偶来祷告。皮特金斯哈是一个徒步横跨美国的人，当他结束旅程的时候，有人就问他哈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呢？他徒步把全美国走遍哈，他说我好几次都想放弃哈。他是什么样因是想放弃吗？是高山，是峻冷，是峻岭，是烈日，是寒冷的天气，是寂寞吗？是可能遇到的危险吗？他说都不是，是鞋子里的沙子使得他几乎想放弃。沙子，微小的颗粒的沙子。所以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哈，在婚姻影响我们的婚姻关系，往往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就像鞋子里的沙子，我们却常常忽略它，没有及时处理，然后小事就会变成大事，无关痛痒的事会变成干扰你的事，然后干扰你的事会变成你头疼的事，再过一阵子哈，让你头疼的事会变成致命的苦毒，就会控制你整个人，你的婚姻就出现状况了。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讲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地步呢，起初只是落脚之地，如果你容让撒旦在你的生命中抢滩登陆的话哈，在你的生命里他开始建立堡垒，然后一点点的扩大地盘，最后你都不知道你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幸福的婚姻转向不可逆转的破坏。如果我们回想我们周围的人，有的人的婚姻就突然进入到这种离婚的状态，让我们很惊讶。但是常常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伏尔泰讲的哈，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 伟大的远景还没有上路，我们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啊。所以在演变成大事之前啊，婚姻中每天的小事，我们在爱心中去处理，去守住。所以呢，几个实用的建议啊，就是夫妻呢要有时间在一起啊，常常聊天还是最好的。冯金是常常来找我聊天的啊，我就盯着他啊。啊，我们习惯于每周有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因为这样的一个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这样的一个聊天呢，让我们彼此为优先，也是一个彼此珍惜的方式。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太愿意哈，啊，我觉得他要去购物，那我觉得我就去陪他购物吧，我是当着陪着他哈。那我们一周去个公园去散步，这是很好的时间，我们一起散步，然后也一起聊天。这是一个婚姻生活中啊最重要的部分，你一生的伴侣、心灵的伴侣、属灵的伙伴需要这些。第二点呢，这个实用的建议就是要常常称赞对方，感谢对方啊。我婚姻的问题，我们就是常常埋怨啊，对方有各种问题，我们已经都习惯了埋怨啊，甚至对方已经麻木了，对方也很讨厌，但是不吱声。但是呢，夫妻就是要从赞美和鼓励来开始。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互相打压对方。啊，你的帮助者说，哎呀，你总这么批评我，我怎么能成为你的帮助者？我想在家里做头。那你看看，你这样的打压我，我哪有这个能力？啊，我好像就是没有能力嘛，因为你天天就是批评我，你怎么又做错事了？啊，你怎么这个事情又搞砸了？你老是这样呢？这就是我们给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建设哈。所以我们要鼓励，要感谢，常常感谢我们的妻子。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一个建议哈，常常想到你可以为对方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用在弟兄身上可能是更好哈。虽然我们养家糊口好像做了很多的事的哈，但是妻子呢，她往往要你特别的为她所做的那一个哈。所以今天当我们的信息结束的时候哈，我想与弟兄姐妹说哈，就是要在基督里边，在神里边再次确定我们的委身。我不知道你们的婚姻到什么样的状况哈，是不是有人想到说我已经有想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回想神怎么样我们认识，我们怎么恋爱，我们怎么样的结婚，我们在一起美好的日子。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怎么样度过艰难，我们要在一起委身。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讲到，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留意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这是顺服神的表现，也是神的国度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投资，这是服侍基督。家庭就是我们最好的属灵的学校啊，我们的配偶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在其中学习爱，唯有爱心可以照应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不懂爱，又在努力学习，我们不愿意顺服，但是又不放弃，我们在其中效法基督，做他的门徒。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中得胜，将是忠心仆人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也请我的女儿接来给我们谈盟约那首诗歌哈。我也想请风景等一会儿再来带我们唱这首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就一起思考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委身和承诺，和他在婚姻中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低头。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你给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何等的重要，你也要在我们的婚姻中放上了何等样的使命。那我们也常常抱怨在婚姻中的挣扎和苦毒，主啊，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爱来拥抱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医治的大能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如果我们在婚姻中曾经跌倒，然后我们在婚姻中又有挣扎的，主啊，我们可以活出这样婚姻的荣美，主啊，是因为你，是因为你的爱。我们本没有爱，但是你用爱浇灌了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爱。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思考你所赐给我的这宝贝的配偶，我如何珍惜你把它放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生命的礼物。主啊，让我真是不突然享受或者糟蹋你所赐给我的另一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祷告。主啊，愿你洁净我，愿我在婚姻当中守住你的盟约。主啊，愿我用你的爱来爱我的配偶。主啊，也愿你来帮助我的配偶。主啊，我在我的身上对我的配偶的任何的亏欠或伤害，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也唯有你的爱可以来医治他，你也医治我在爱中的伤害。主啊，我们愿意委身于你，委身于你所赐给我们的爱的盟约，你让福音的恩典在其中彰显。主啊，当世人看到你伟大的爱，舍己的爱，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生一世的盟约，要在这个婚姻当中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愿那委身的爱你来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